去年12月初，我在美国湾区的一个好朋友，他收到了中国杭州公安局打给他的电话，说他的身份在中国被盗用了，而且被人冒名去做了一些非法的事。那边公安局的人还跟他说，为了要保护我的朋友，所以呢，帮他澄清案件的时候，就要得到他一些重要的文件资料，比如说美国的护照、加州的驾照等等。事后，当我朋友打短信给我的时候，我说：“傻瓜，哈哈哈，你被诈骗了，赶紧去报警吧。”最近来自中国的诈骗集团的电话，简直就是泛滥。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杀猪盘啊的这种的诈骗，都是针对那些会说国语、会讲国语的人，不只是长者、单身的，甚至于当中有高学历的博士都是受害者。他们合起来被骗去呢，超过数亿美元的财产。上个月圣诞节，我学用AI 来生成几张图片，有一张是我与川普总统拍的圣诞贺卡，我发给一些朋友，结果他们说，真有人回复，真的，在哪里？你什么时候见过川普？我们都在笑，对吧？活在今天这种真假难分的时代，网络上面都是很多虚构出来的资料。很多时候呢，不要随便就看你讲的对不对，就上网络去查一查。其实网络是骗你的，人讲的却是真的。今天我们是越来越像越难相信任何人、任何事，或是传媒所报道的任何新闻，甚至我们对信仰也很有保留，因为我们生怕又被骗。现代人一般都情愿选择以什么呢？眼见为实，这个是我们这个无神论，或是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来的眼见为实，来判断周遭事物的可靠性。可是你想想，如果找回去几十年，80年代，有人跟你说，我们可以发明一支手提行动电话，不但可以用它来随时与别人沟通，还可以上网查资料、看电影、听音乐、导航、录音、拍照、付款、计算车心跳、量血压、打拍子，当着手电筒、放大镜，甚至可以识别相貌，几乎样样都可以，无所不能，所有功能集一身，别人肯定说你发神经。但是结果，那些愿意相信 Steve Jobs 的人，而且也买了 Apple 股票的人，今天岂不都是发财了吗？你几十年前跟人家解释手机的无线功能，大家都说你神经失常。可是，一旦成为了事实，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啊，信不信还是由你，信不信还是你要做的一个选择。不少人常质疑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接触了很久，却老是在这个门外里面徘徊，反复的不定论，这个信仰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骗局呢？那些基督徒是否很愚昧的将自己的生命、青春、他们的那个金钱、他们的精力投掷在一个利大的一个大骗局当中？我不愿意相信基督，我自己个人选择相信自己，相信政府，相信我被灌输的无神论，相信理性，相信逻辑，相信科学考证。可是你要问，那会不会到头来你又是掉到另外一张的骗局里面？会不会最终你发现也是自欺欺人呢？现代人的矛盾是什么？就是把假的当为真，把相当真的当为假。该信的就固执的拒绝，但是那些无凭捏造的全盘接受。其实有时候信仰 不一定是与事实有关的，而是个人自己做了选择。有很多人以为信则有，不信则无，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信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不管你有宗教没有宗教，是一切我们生活的基础。事物真的并非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感受，也不决定于我接不接受。正如我们如果跟一个一生下来从早上流鼻血就流到现在，正如我们对一个天生下来瞎眼的人说，我不管他相信与否，我能不能够感觉到，可是月亮、星星、夜空、晚霞、彩虹、蓝天白云依然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同样道理，不管人选择相不相信命运中有一位神在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你不相信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很多人是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里面。有些人对信仰却有一种的误解，就是要极力的去求证。但是请想想，如果都让你看见了，如果事物就摆在你的眼前，如果事情已经发生成为事实了，你需要信心来干嘛？你就无权说信与不信，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必须要接受。但是在你没有看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有这个权利说我愿意信，我选择不信。如果都发生了，都证明了，你还不接受，那你的脑是你的脑袋有问题吗？对吗？信是没有看见或是没有发生之前一种个人可以做的选择，它绝不都是已经被证实之后那种讨论的话题。所以其实信仰跟科学本身不一定是有冲突的，但是信仰就是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因为说实在，很多的事物与科学的统计跟这个测度是没有办法的。亲情、友情、爱情、烦恼、个人的嗜好，这些都不是科学可以测度的。有一位主日学老师，他为了想要帮助他的学生明白性为何物，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呢，就拿出一个装满了糖果豆子的玻璃瓶，老师就让学生来，你猜猜瓶子里面实际上有多少颗豆子。他就请学生把那个答案呢，就写在这个纸张上面，然后呢，他又吩咐学生在那个车豆子的这个树木的旁边写下了他们自己最喜欢听的歌曲。那学生完成以后，老师就揭晓瓶子里面的豆子实际的这个数目，那全班的同学就马上来去比一下自己所猜的数字，看哪一个是最接近那个正确的答案。然后呢，老师就在黑板上面写出他自己个人喜欢的那首歌，然后他接着就问学生说，你们写下的歌曲啊，哪一首最接近我这个正确的答案？学生马上就抗议，他说，老师，豆子是可以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呢，个人喜欢的歌曲，这是纯粹人的喜好，哪有正确的答案呢？大家听得懂吗？这位老师就笑着问他，就跟学生说，你想想，当一个人决定信仰的时候，他是比较像猜测瓶子里面豆子的数量，还是更像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很多人对信仰的抉择就好像是选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他觉得这些是神话，觉得这些是高难度的东西，不合实际，所以他不求客观的探索与认知，甚至于跟事实是微微相反的。他不管有多少的证实，有多少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有多少的书籍来解释，他已经选择了他自己喜欢的歌曲。 有没有发现，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信仰就是鲁班的态度呢？圣奥古斯丁他说，理解是信仰的回报，理解是信仰的回报，因此不要为了相信而去理解，那要相信你才能理解。马丁路德也说，我们的父神是万事都取决于信仰，因此有信仰的人是拥有了一切，没有信仰的人将一无所有。一个是一，一个是零。没有信仰等于把这个一拿去，你生命里面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但是当你生命里面有了一，你后面所加去所有的零都越来越有价值。所以啊，对那些怀疑主义者来说，样样都要求证的人，他们活得相当辛苦的，因为他们生命是基于不信，你要证实给我，而不是基于信。可见信心或者信仰对人是多么的重要。有人说我是有信仰的，我是信主耶稣的，也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啊，更有人说我只相信我自己。那究竟信为何物？上个月我用同样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了信心的四大点，大家还记得吗？就几个礼拜之前的事哦，过了圣诞吃了大餐都不记得了。头一点是信是有特征的，信的特征我用了八个字，还记得吗？所望为实，未见当真啊！记住这一句口诀，所望为实，未见当真。然后呢，信是蒙神喜悦的，因为第六节说人非有信非得神的喜悦，所以一个人呢，能够蒙神喜悦，你一定要相信。一个不信的人可以说是神不喜悦的人。然后第三，信是要有根基的，我们什么都信，刚才说了 AI 所制造很多的假的东西你相信，讲台上面很多基督徒跟你讲圣经的话你不相信，信也看你信谁，信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还是建立一个不可相信的根基上面。第四，信是一种赏赐，信就好像是我们在银行里面存款，那如果加上利息，那你发现那个是增值的，信心也是增值的。当你觉得说你踏出信心的一步，你发现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可信，而不是越来越不可信。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里面讲了古人有很多的见证，正如刚才所念的十二章一节说到说，我们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而在十一章一到六节，他首先提的两个信心英雄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位信心的表表者继续来探讨信心的其他方面，再度学习有关信心的功课。下去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真的希望能够传承先贤之心，但是主，能够传下去就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信什么？我们很多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也在那边带查经，可是我们对信心不一定懂，似懂非懂。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信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这里，先贤所颁布给我们的信心也因着我们传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借着孩子的分享能够巩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我们提亚伯，我们可以从亚伯身上看到两个有关信心的重点。第一，信心是顺服于神。亚伯的信心是令人很惊叹的，因为他是以顺服为中心，这是信心常常被人家忽略的一方面。很多基督徒说，哎呀，自称是基督徒，我相信神，可是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所做的决定都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一面说我信神，一面他其实抗拒神给他的一些吩咐。所以这些人的信心是挂在嘴上，不是放在心上，是很表面的。你要了解 信就是顺服这个真理，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四章。故事的背景呢，是讲到该隐亚伯两兄弟企图要以献祭来去敬拜神。那相信他们可能从小已经听到他们的父母亚当夏娃教导过有关向耶和华这个献祭的一些正确的程序，因此呢，圣经说他们两人都分别了筑了祭坛。该隐献上的是地里的出产，亚伯的祭物呢是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在这两份的祭物当中，该隐的祭物可能在肉眼上是悦目的啊，蔬菜水果等等，但是亚伯的祭物呢就是沾满了鲜血，就好像我今天早上一直流鼻血。为什么上帝要做血呢？血是红色的，因为有铁质的味道，所以是腥臭的。这个是一个刺激人性，生命多宝贵。在人眼前，血淋淋的祭物不可观，可是亚伯的祭物正是上帝要的。该隐的祭物可能很悦目，看起来取悦人，却不是神所满。为什么呢？许多解经家是这样认为，因为亚伯的祭物呢，正是指向就是神羔羊的到来，因为耶稣基督要为人的罪流血牺牲，这是人救赎人的一个唯一方法。在出埃及记，我们还想到当上帝吩咐那些要逃离埃及的百姓的时候呢，跟他们说你们要预备羊羔无残值的一岁的公羊等等等等，要把宰了鲜血涂在那个门楣上。到了新约福音书，我们也知道在那里记载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知道那个羊羔的献祭是指着主耶稣的。那除了血，亚伯也明白他所宰了那只的羔羊是为他的代罪的。同样今天人是需要一个代罪的人把我们还了这个罪债，也是耶稣基督的牺牲。圣经说该隐献出来的土产奉献给神，该隐所献出什么呢？是自己成功劳的成果。他辛苦，他把自己辛苦的他献给神。那人有时候是希望自己做点好的事情，好的表现，那取悦神。但是凭着自己的功劳，我们知道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人的罪只有一位代罪者也流血才能够解决的。所以啊，该隐的祭只有自己，没有基督。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献上很多东西是只有自己的成果，没有基督。Eugene Peterson 牧师在他的 message 啊，这个新圣经的译本里面说，他说亚伯凭着信心所献的比该隐更美，关键是在于他的信心而非他所献的祭物。该隐所献的也许形式上符合了神的要求，但他的动机不正确。 Warren Worsby 牧师解释说，该隐的祭物被拒绝是并非因为他所献的祭物，而是因为他的心跟上帝不相合。神除了看重形式，神更渴望人对他的敬拜跟人跟他建立的关系。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是应该会带来顺服的行动。亚伯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呢，他的信仰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嘴上，他用他的这个的行动所献的祭来表现他对上帝的顺服。真正的信仰跟顺服是密不可分。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平安祭，耶和华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去庙里面祭拜， 为什么？是企图用祭物来贿赂神明替他们办事。他们莫管自己啊，烧完香出去是什么样一个人，胡作非为的人都有人拜神的。你看到那些求利益的嫖赌饮吹作奸犯科的人都去庙里面拜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虽然也来教会敬拜服侍奉献，但我们的信仰除了有这些外面看得见的之外，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吗？我们的信心可以在我们生活的行动上面被证明出来。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复活了，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说派了圣灵保惠师来。因此从使徒行传我们都开始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圣灵时代的人，如果说我们要操练信心的这种顺服，其实很简单，就看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咯。但是偏偏很多人呢，他是自信满满，是我们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这个后现代啊。你不要说顺服圣灵了，我们连要顺服人啊，我们都很抗拒。今天很多人不顺服法律，不顺服权柄，不顺服真理。所以啊，我们是一个有信心行为的人嘛。我们再来看啊，在祭物上面，我们看到亚伯，因为他明白顺服的道理，说他就称义了。可是如果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该隐什么呢？是义，是自义。一个是称义，一个是自义。其实信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今天还是活着，就是要把神 magnify 放大。最近在这个San Jose， 这个 Mount Hamilton 的那个 Observatory，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的那个风就把他们那个的望远镜什么的就受吹了，就受损了。那其实这个望远镜哈，它是一直如果比如说照着月亮，把它放到好大好大好大好多倍，它就把月亮除了那个亮的那个光辉哈。还有那个圣具的那种的陨石，它那些的那个雄伟的山脉，把它照出来，使我们突然之间对这个漂亮的月亮肃然起敬。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这边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如果不看你的手机，好好的就来开心来歌唱来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就是把上帝给放。当我们人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无形中我们也在什么？我们也在 magnify God。 但是对一些人相信自己的人，埋头苦干去经营自己人生的人，他只是想把自己放大，他的骄傲像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开心，但是我们的成就也让我们夺去神的荣耀，叫所有的荧光灯射在自己身上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人夺去了神的荣耀，那个是亵渎的。我们记得施洗约翰人生的格言是什么？当耶稣来了，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来看第二点，是亚伯的祭可以让我们看到有关信心的功课。信心除了是顺服，信心更是完全的委身。那我们如何从亚伯的信心的献祭看出他的委身呢？再回去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我喜欢英文，英文说得更清楚。英文说 Cain brought some of the fruits of the soil as an offering to the Lord, but Abel brought fat portions from some of the firstborn of his flock. 弟兄姐妹，亚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并非献上普通的祭品啊， 他是把他拥有最好的拿出来，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上帝喜欢。为什么？因为他 care about 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吗？当我们很 care 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你就发现我们一定可以为他拿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来。我们的父母多爱我们的孩子，你有多少东西是甘心的愿意为他心 Because you care about it。 信心就是跟上帝 care about 这个的关系。亚伯拿出来的是什么？是羊羔头身的，是珍贵的，是最好的。羊羔是全只去宰了烧了献上，没有保留，拿不回来的。正如主耶稣牺牲一样。圣经没有明说该隐所献的土产是出属的，可能只是他在众多收成当中里面某部分，他如果给出来了，应该还有剩余的。所以在属灵的意识上，他跟亚伯所献的就有差别。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的保留了？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问一下，我们愿意完全委身吗？我们愿意为了我们的信仰付点代价吗？还是我们的信仰永远就是看我们有多方便？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茶余饭后一些的消遣，点到为止。若吃点苦头，马上就不去教会，马上就离开了。请问上一次你跟我要为信仰付出一点代价是什么时候？我们回想，因为我这个信仰我得付出一点代价，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相信该隐也是努力做工的人，因为我们这牧农不容易的，我们都是很多长辈都是从那个农业社会出来的，很辛苦的。因为前面第三章创世纪已经讲了，因为地认人的罪就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从此人要怎么汗流满脸才可以糊口。可是该隐看重的可能是自己的 hard work 和成果。你今天跟人家分享，每一次谈什么东西，你想要 brag about how hard you work。 我的孩子 how hard 他要读书，我在公司里面 how hard 拼，我这个家要 how hard 来供养。但是我们 care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吗？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 hard work 牺牲掉我们跟上帝关系。你觉得上帝喜悦什么呢？我们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吗？该隐也许可能顺利的献上一些祭物，有力不一定有心。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先看不中他，所以他所献的也不看重。今天我们会不会跟该隐有点相似呢？我不 care 上帝怎么看我，喜不喜欢，我只是比较 care 想要做自己的信，因此呢，这个信仰是帮助我去成就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信仰永远是点到为止。我们只做出最基本的就足够了，因为做了一点点，不然的话得不到上帝的保佑嘛。所以呢，我们就有时候把这个上帝所给我们当成是一个 bargain， 一个 deal。 听说一般的教会也包括三股，经常奉献的只有 20% 的会有，这一点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亚伯还是该隐。亚伯献上了羊群的头身的，该隐献上他某些的出产。该隐，亚伯是跟上帝说，上帝我把最好的给你，可能我心里面会想，给了全支给了，还有吗？还要等多久才有另外一个收成？但是他相信上帝 deserve 最好。今天请问我们是不是把 leftover 出来给上帝？有人找 到第一份工作就把第一个月的薪金全部奉献给主，我亲身在那边听到了见证。也有人工作了几十年都快退休了，还没能够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对亚伯来说，信心不但是委身，信心还要舍身。怎么说呢？因为圣经继续说下去，亚伯这个信仰的行为引起了他哥哥的嫉妒，最终就把他给杀了。你可知道啊，信仰不是坐在那边呢，然后喝杯咖啡讨论一下，呱呱叫呱呱叫，信仰是我们要为真理挺身而出啊。可能会遭人误会哦，可能被人嘲笑啊，可能被攻击、被骂、被侮辱，甚至你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也许命都赔上。所以有一些为了信仰的人就寻到了。前一阵子我们觉得比较震撼的，岂不是 Charlie Kirk 吗？这个人他要在不同的校园里面向那些大学生来倡导，你要洁身自爱，我们不要滥交，我们远备行刑啊，我们要归向神啊。结果呢，他被一个不喜欢他根据圣经真理教义反对同性恋的人杀了。信仰有时候会到了那个的地步，那请问你会愿意为信仰牺牲些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次跟怀中对话，因为我想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信徒对参加崇拜啦啊，或是对教会举办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讲座聚会，比北美华人基督徒是更加的热衷，更想抓着每一个的机会去参加呢？当然除了在国内这一种的生活形态里面，这一种的机会的确是北美少很多，所以信徒一有机会他们就愿意很珍惜。可是按怀中的认为，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国内信奉基督是要付代价的，付一些代价的，因为他整个的大气候是并不鼓励人有信仰的，尤其是基督教啊，被谬误为什么呢？洋教就是西方来要给我们的精神鸦片。但是倘若你跟人说我去庙里面烧个香啊，你出去旅行看到里面 你在那边拜一拜，人家只不过这个是坚守我们中国的文化民间信仰而已。可是呢，如果说哎，对不起，礼拜天我不能够跟你碰面，因为我要去教会，你可能遭到是人家那种的眼光匪夷，或者说人家背后嘲笑你，或者当面嘲笑你，甚至于被政府盯上了。特别是我们知道近来中央对基督教不断的打压，所以啊，在国内当基督徒不容易的。不过虽然如此啊，这是国内也很多信徒因为受了逼迫，文革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反而他真的珍惜自己所信，他明白这一定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为什么人要这样来打压呢？所以越是这样，他是更愿意持守，更愿意委身。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劝慰那些信徒呢？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在那里的弟兄多半因着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道，无所惧怕。巴不得我们的天父用保罗这段话，使目前我们在国内受信仰逼迫的一些的主内同胞蒙一点的鼓励和安慰。不，我相信哈，我们当中肯定有人会替该隐抱不平，我们总是有些这样很怪思想的人，对吗？ OK 啊，上帝很偏心啊，怎么会喜欢大卫？大卫也不好啊，就是不喜欢那个扫罗等等等等的啊。他们认为不同的职业当然是不同的机务啦。亚伯牧羊当然想到是宰羊献祭，那这个该隐是牧农的，自然就会把他自己的土产献出来， 畜牧的献羊做农的献土产，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那解经家为什么要大做文章呢？甚至谁知道上帝偏偏喜欢血祭、哦、有人还嘲笑了，哎呀，上帝就是偏袒这个的亚伯挑剔啊，因为不知道上帝原来喜欢吃熏的，不喜欢吃素的。我相信、哦、做父母有点责任了，可能父母有跟他提过，嗯，当初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是给了我们皮衣穿的，这个皮衣是怎么由来的？也许亚伯听懂了，他就明白上帝要的是什么样的祭。我们再回去看创世纪第四章，上帝是怎么来质问那个杀了弟弟反而还在发怒脸都变了色的该隐呢？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喜悦吗？所以你献上的跟你平常行的是挂在一边的。圣经继续说，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圣经在新约里面怎么说？不可像那个该隐，因为他自己所做的是恶的。为什么杀了他的弟兄？这是因为他的弟兄所行的是善的。这些经文岂不是清清楚楚的说不是祭物？问题是在于人的心。亚伯献上的不只是羊羔，亚伯献上是他的真心。可见在神面前，服侍也好，奉献也好，做什么都好，你的心比你所做什么是更为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是哪类型的信徒呢？是像亚伯呢，明明知道自己不配，可是朝见神敬拜神是完全出于我们对神的感激，还是我们比较像该隐，每星期天照样来教会做礼拜，报道一下，给点奉献，不是为了感恩哦，只不过想要做最基本的来赚取神一点点的祝福和保佑。你知道吗？这种的心神都清楚，这种也不是上帝喜悦的行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信心的伟人，就是从以诺的身上我们看到有关信心的第三个重要的功课。亚伯让我们知道信心是一种顺服，信心是一种委身。那从以诺的身上我们更看到信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罗马书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我们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写明，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信耶稣来作为开始的，但是这个信是一直要维持着我们。换句话说，信心只是一个起点，不是重点。但是有多少人来这边受洗的不见人？他所有的那么多年所参加的只不过就是那三个月的这个福音课或是纪要真理班，以后他都没有上过主日学。因为他觉得我信了，我受洗了，那是起点啊，那是入学考试啊，你大学还没有毕业呢。所以信心对你来讲是起点还是重点？信心是从头到尾的一条路。所谓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开始，经过不断的成长，最后呢，你的信心很扎实很成熟，最后你所有的是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那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以诺的生平，只有五节，非常短。以诺在世共活了365年，圣经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上帝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那根据犹太人的古老的传统呢，他们说啊，其实以诺每天跟上帝同行就成为他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呢他很喜欢跟上帝来交流。有一天早上，以诺也是要跟上帝同行呢，上帝就跟他说，我们今天走路会走得远一点，所以呢要预备午餐，所以以诺呢就把午餐带上了。那他跟上帝里面并肩谈话，他走走了路，走啊走啊继续走。那以诺一看，他说，主啊，天色不早了，我应该回家了。那上帝就回答说，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呀、啊，离我家比你家更近， 那你干脆住到我家了。所以以诺就回到那个永恒的家了。啊，这个词与神同行啊，你看听起来是多么美的一个故事。但是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Faith is a lifestyle， 是生活上面的操练，能够看到神所看的，感受神所感受的，然后思想神所思想的，行神要我们所行的。所以先知弥迦怎么说世人呢、啊、神要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提到各种是因为与上帝同行信心人物的那种的见证。你知道有关人，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生物哈。人在母腹里面哈，要九个十个月怀胎才能够出生，之后呢他需要父母全天候的照顾才能够慢慢长成的。在过程中从孩童到青少年还需要依赖父母的这个供应，直到等到起码法律上面规定18岁他才有独立生活做决定的主权。可是你反观一下那个动物世界，动物世界不一样啊，猪呢少于四个月就可以生下来了，狗两个月，羊五个月，狮子三个半月，老鼠呢21天。出生之后呢猪几个星期就可以独立了，羚羊要到3到4个月才能够脱离父母。但是鹰100天就可以自己飞了。同样在灵命的过程当中，唯独人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内脏长的时间跟他的父母的供应，父母的照顾，父母的保护，就是我们需要跟上帝所建立关系的这个课程过程。所以信心就是一颗种子，它需要成长的一个经历。请问一年多少天呢？365天。以诺在世活了365年，他一生却是与神同行的。那请问我们当中里面能够说天天与神同行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分隔化的，能够星期天与神同行几个小时都还不错了，星期一或者说一离开教会回到家又是另外一种的信仰生活。其实我们整天荡漾在两个世界的之中。有人认为哎呀你们传道人呢、做主工当然一天到晚都能够与神同行呢、而像我们这些一般在工作、有许多家务的人也有服侍很重的人，怎么与神同行呢？可是如果你看懂圣经就明白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不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他没有不是无所事事，已经好早退休了，几百万在银行里面了，所以呢他就可以每天与上帝同行了。但是也是很多的责任的，其实这些都不能够拦阻我们跟上帝同行的。我们相信以诺与神同行不是一天一星期或是一时间啊，很冲动的大起大伏，一天有一天没有，不是。以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会分说上帝这部分是属我的啊，那部分是属你的，我不管今天有什么特会，我一个礼拜只说我就给上帝2个小时，说我礼拜天报到了我什么都不参加。我相信这个不是以诺与神同行的这个意思。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达成与神同行呢？还记得福音书啊，当主耶稣去呼召那些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所以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呢、路加福音说跟从我。所以啊，当我们想到先知弥迦说我们要与我们的神同行的时候呢，其实跟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可以说是两个同样操练信心的真理。今天很多人说信耶稣，耶稣说你跟从我， 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希望耶稣跟着我们、啊、跟我去哪里、啊、我到哪里跟着哪里，都希望耶稣跟到哪里保护我嘛，拯救我嘛，帮助我嘛，对吗？我们不是要与神同行，我们耶稣啊，你要与我同行啊。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问题。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啊，神在圣经里面老早都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其实我们每分钟都是与神同行的。最后就让我们来看亚伯跟以诺两位信心英雄同时带给我们第四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信是超越死亡。希伯来书六章第四节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奇怪呀、啊，活的人才说话，一个死人，你看过死人说话吗？ OK， 看过都吓死我们了，对吗？啊，亚伯死了还在说话。其实这一节经文呢是耐人寻味的，很有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亚伯说了任何一句话。那他怎么现在死了之后还在说话呢？显然有个信息，你看看亚伯做了什么，但是他今天仍然带给我们一些信息。所以虽然他是已经几年前几千年前就不存在了，可是因着他所做的见证，今天他还向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传递信息。有趣的是亚伯 Abel 这个名字的原文是空气呼吸，可能夏娃生了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这种无奈。不过像他那个在世里面不长的这个人，比起他的祖宗，他却今天影响力到了现在，比起他那个臭名远播骄傲跋扈自意不可一世的哥哥没得比的。有信心的人是以行动来说话，来见证神，而不是讨论开会人很会讲来表明自己的信心。行动胜于言辞。我看到很多人只爱说话爱发表，有人是有话要说，有些人只想要说话。亚伯今天死了，圣经说他仍旧说话。圣灵接着启示录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做的功果效随着他们。我常常劝勉一些人说啊，简单简单，追思礼拜简单啊，就速战速决。我说错，你没有读懂圣经。死因着信人就说话，不要仓促草率，因为死人躺在那里，你诉说他的生平，讲他的见证，纪念他的作为，都是信息。你何必包起来烧了就算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借去不见于死，就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今天我们不能够说能够如以利亚啊，如这个以诺一样没有经历过死，身体直接就被借去了，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可以同样因着信领受到什么呢？领受到同样的应许，就是十一章下面十三十六节所说的，我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倘若我们今天能够找到以诺的墓碑，你猜猜他上面写的四个字是什么呢？与神同行。人虽然离开了，再世不存在了，可是你看见他的墓碑，继续为上帝做见证，继续说话。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希望在你的墓碑上面刻着哪四个字来概括你的人生？你想过吗？哦，我都不想死了，不要不要、okay、对不起、啊、逃不过的。可有可无，混混噩噩， 我知道我要写的是哪四个字，认识我的人大概也知道，不告诉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称为信心的英雄榜。什么叫英雄呢？英雄就是他的伟大在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牺牲，他的发明，他的贡献，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或是拯救很多人的这个命运，让这个世界能够获得更美好一点。可是遗憾的，诸多的英雄到最后的影响都限于今世，暂时的。但是圣经所提到这一批的英雄，他们是那些被上帝永远改变人生生命管道器皿的人。神学家 William Barclay 怎么说呢？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无论他是义人还是恶人，他都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有一天走了，你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是他留下的像癌症呢、毒药一样呢，还在蔓延滋生，还是他留下的像芬芳的香水，像一朵花一直弥漫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希望是哪一种的影响力呢？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承受应许的人。然后在十三章第七节说，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的结局。效法，效法，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前面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有什么的遗产会像亚伯以诺一样可以给我们的子孙，给我们周围的人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想播放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总括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人物。愿我们诚心思考，甘心来效法先贤之信。请帮我关灯，开灯。 我们低头祷告。是的，感谢耶稣，你为我们做了信心最好的榜样，让我们这些自称信你的人，就不要再把信挂在嘴边，让我们把这个信放在心上，也让我们的信是一种看得见的行动，让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创始有成终的。求主今天跟我们每个人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